耶稣前面第十四章讲到主耶稣的工作，他过海来到了哥尼撒勒，那里很多人蒙了恩，凡来到耶稣面前的，凡摸着他的衣服穗子的，就都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十五章这里告诉我们，接下来啊，那时就有法利赛和文士从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来什么？来找耶稣的麻烦，来批评论断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啊。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一共有这么几段。第一段啊，我们看这一章圣经，第一段是什么意思？真诚的敬拜与伪善的敬拜啊，给我们看看，做比较，就是从第一节到二十节，真诚的敬拜与伪善的敬拜。主今天要求我们是什么样的敬拜啊？是不是外表的敬拜啊？主耶稣所最憎恶的什么？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所以从这一段里，我们要追求内心里面真诚的敬拜。真诚的敬拜是一个什么样的敬拜？所以这一章圣经的中心啊，就是包括这一段的意思，就是除内污，信心求见神荣。整个这章圣经的题目，除内污，信心求见神荣。所以真诚的敬拜就是要除掉里面的污秽，真诚的敬拜就要除掉一切伪善啊，除内污，信心求见神荣，见到神的荣耀。所以第一段是从一节到二十节啊，我们先看这第一段，一节到二十节，整个这段里面是文士法利赛人来找耶稣来批评论断，而耶稣的回答和耶稣就这个问题又进一步的对众人说，就是不仅仅是回答，而且呢就拿这个问题，正好耶稣就用这个问题来教导门徒，也是教导众人，让我们看一下主今天所要求的，要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敬拜啊。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那是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哪里来？耶路撒冷来。这些个人就是公会的成员，表面看他们都是宗教的领袖，他们对圣经很熟悉啊，他们也有权柄啊，但是呢这些人呢都是什么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啊，而且呢也是什么，也是批评主的人，根本不信靠主的人。他们有敬拜，但是他们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我们现在看看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来的目的是来批评耶稣，批评耶稣的门徒，也就是批评耶稣。你看他们来见耶稣，许多人来见主是来蒙恩典，但是呢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来见主，他们来见主做什么？所以有些人你别以为都到礼拜堂，很多人来见主，表面上是来见主，实际上呢吹毛求疵，来找耶稣的麻烦。所以下面说了，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拿这么一件事情当作一个要紧的问题来向耶稣提出来，批评论断，说什么呢？你的门徒啊，犯了规矩的，犯了古人的遗传。就是说这些个人他们多么看重古人的遗传，遗传的东西在教会里有很多什么呀，代代相因啊，层层相传的这些个东西是古人的遗传，其实它本身并不是诫命，并不是律法。律法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一点一画都不废掉，律法的精义永远长存。但是他今天什么呀，他们看重的尊重的是你不得了，你的门徒我犯了古人的遗传了。什么事情啊？因为吃饭没有洗手，就是因为吃饭没有洗手，拿个当个问题来找耶稣啊。我们看第三节，就是耶稣的回答。他们说为什么？耶稣也说你们为什么？所以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我们的主随时都针对性的来回答。那你既然来批评耶稣怎么样？耶稣没说是是我的门徒没有洗手，不对了不对了，耶稣不是这么说。耶稣看到他们里面的光景，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究竟是你们的遗传要紧，还是神的诫命要紧？诫命就是神借着摩西所传出来的话，诫命也就是神的道。诫命是让人注重里面，而不是注重皮毛，注重外表。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很注意外表，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不能够太肮脏，不是说外表不要注意，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它分清，最要紧的是什么？而且也不能够把古人的遗传当作一件什么，当作该守的命令去遵守。 所以在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只有古人的遗传，那是不得了的，不能违反。而神的诫命他们完全放过，完全是呢放在一边，没有真正的遵守，也没真的看重。所以下面耶稣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十条诫里讲到对人的一方面，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在新约里也告诉我们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因为父母是生养我们的，也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母，那今天地上的父母你如果不孝敬，你谈不到孝敬尊敬神听神的命令。所以这里说诫命里面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治死。这个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最近我们读的无论生命记立位记都提到，你咒骂父母的是吧，你打骂父母的和你不孝敬父母的都要被治死的。就是说到啊，才从神的诫命里给我们看到和现在一般人的这个思想概念完全不同，把孝敬父母当作一条诫命，把孝敬父母当作非常重要啊，人有一个回报感恩对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不能忘记，要尊敬父亲，要尊敬父母，而且要什么，要奉养他们，这就包括在内，又尊敬听话，而且要奉养关心，要听他们的话，这样才叫孝敬。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倒是说，所以一个是神说，一个是你们说。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一段里面就是两种观点，一种是文士法利赛人的观点，他们怎么说，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看神怎么说。所以当我们听到人家对我们有一种看法或者一种批评或者一种论调的话，你要来审什么呀，来审查一下究竟这个话，究竟这些话是神说还是人说，是谁说啊。所以耶稣把这里说的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神说，一个是你们说。你们说什么呢，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们的已经做了贡献，那我表面上做到了，实际上呢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那就是说神今天不要你外表啊，你做了贡献了，但是你实际呢你却是不孝敬父母。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啊。在马可福音也提到啊，我做了割耳板就是奉献啊，献贡献的意思啊，我为父母我做了一点了，但实际呢你根本没孝，你根本不听话，你根本没把父母放在心上，你根本又不放他，又不养他，又不尊敬他，又不听他的话，那怎么样叫孝敬父母呢？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的遗传废掉了神的诫命，因为神的诫命是最要紧。所以下面耶稣责备他们假冒为善的人呢，所以法利赛人来是来批评主，结果呢倒受到了主的批评，倒说受到了主耶稣对他们的责备。所以我就想啊，圣经上啊耶稣也有这个保罗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话，就叫我们不要论断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上被论断，真的是这样。你注重这些皮毛，实际你自己本身呢也做得更不好，实际上呢你在指责别人的本身，你本身就更加有问题，你指责人问题实际更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你在什么时候论断人，你就在什么时候被论断，不要论断人，更何况他去论断什么，论断耶稣，意思说你的门徒你怎么训练的，你怎么造就的门徒，实际就等于是论断耶稣。所以耶稣反过来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呐，所以就告诉我们这就两种敬拜。那下面耶稣所引用的话也是最最恰当。我今天反复看，我们看耶稣圣经这么多，耶稣怎么指责的，耶稣引用的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预言里面的一句话。所以耶稣说啊，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说的真对，什么话，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是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敬拜神。你敬拜了半天，你注重的是外表，你结果你白白敬拜，主不悦纳，是枉然的，就表示是徒然的，没有用，没有益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用嘴唇敬拜神，心呢却是远离主，这心里可能一塌糊涂，罪恶充满啊，不管。 外面没有洗手，那就是个犯了个大罪，所以拜主也是晚餐。那就是主今天要我们不是用嘴唇来尊敬神，乃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用我们里面我们那真诚的一颗心，也是一个什么，一个洁净的心，一个诚实的心，一个纯洁的心，一个单纯的心啊，一个圣洁的心啊，一个完全的心，用这样一个心来敬拜他，这是今天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所以反过来说，你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啊。所以这一段呢告诉我们，真诚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就是坚守神的诫命。伪善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那就是守住了古人的遗传，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一个是坚守神的诫命，是出于神的诫命，我句句都要遵守。第二点，什么是真诚的敬拜？真诚的敬拜，孝敬父母。耶稣举这个例最好，孝敬父母。父母一天天要年老了，所以我们更要体贴他们，关心他们，回报他们在我们身上的恩爱，父母之恩不能忘记，养育之恩。那边呢，只做贡献，只做表面。什么是真诚的敬拜？就是注重内心，心要亲近主，那边呢用嘴唇来亲近主。所以两边不同，一面是嘴唇尊敬神啊，这边告诉让我们的心要尊敬神，我们的心要敬拜他，因为他看的是我们里面，神要的是内里的诚实，用心灵来敬拜主啊。所以真诚的敬拜什么，就是诚实的心，那边呢虚伪的心，假冒伪善啊，注重外表。所以我们再次复习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大家看一下耶稣对撒玛利亚所说的，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样是真正的敬拜。约翰福音请看第四章，约翰福音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三节，就是耶稣也是针对当时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以为他们的敬拜是对的，那我们在山上敬拜，你们呢要说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怎么回答？二十三节大家一念啊，二十三、二十四这两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解释，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敬拜。啊，不是到撒玛利亚的山，也不是到有形的耶路撒冷，也不是到某某的圣殿。当然我们要有聚集，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同心类的聚集，奉主名的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但是不是强调在某一个地方，对，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说的，哪怕你在家里两三个人，哪怕你在病床上就你一个人，但是怎么样，你这就是敬拜。什么敬拜？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心灵和诚实也可以翻译作在圣灵里和在真理里的敬拜。心灵常常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在圣灵里面的，圣灵里面。还有呢，诚实也可以翻译成为真理。所以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敬拜？不是虚虚假假啊，不是用我们的肉体感情，乃是用我们的心灵，就是在圣灵里的敬拜。圣灵里什么样是圣灵里的敬拜？你要追求圣洁，因为神的灵与什么人同在？我们圣洁，他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悦纳我们的敬拜，无论是歌诗，无论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和你的讲道，那在圣灵里面，更要紧的在真理的里面。真理就是说主的那一个尺寸和标准，他的真理。如果你这个敬拜根本不符合真理，你再敬拜也没用，那再敬拜也没用。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在真理的敬拜，那主就是悦纳的。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这在旧约里也是这样，以赛亚书66章一节到二节也告诉我们，神所看顾的是什么样的。神今天不是要我们给他盖一个大圣殿，所以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跟。你们在哪里来给神来造一个大殿宇呢？哪里是我所住的地方呢？下面就说，神说我所看顾的是什么？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这就是真的敬拜。真的敬拜什么？在神面前有个虚心痛悔的心，而且主的话句句都占经，句句都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句句都有个害怕害怕的心。这就是神所看过的，神所悦纳的这个敬拜，而不是我们去为他造一个何等的殿宇啊！哪里是他居住的所在呢？我们这位至大至荣至圣的神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啊！所以回来我们再看这里，耶稣接着还讲啊，马太福音第15章，我们看这里耶稣接着说什么啊？第十节啊，接下来耶稣就说什么呢？耶稣不是单针对啊这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讲，或者当时在旁边有他的门徒，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就是就着这个问题，耶稣讲得更深一点，叫人明白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就是除掉里面的污秽。什么是污秽人的？耶稣就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耶稣用了这么一句话，非常简单，就告诉我们什么污秽人。他们不是吗？你们没有洗手，意思说你们太污秽了。你们污秽啊，你没洗手就吃饭，这不是污秽吗？耶稣说什么？所以第十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那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听。今天不是几个人听，也不是单针对文士法利赛人，也是针对门徒，更是针对众人。众人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要所有的人都要听。所以下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这就是耶稣讲到常常怎么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现在有一些的讲道的人叫人怎么样，叫人就是这么接受，你们不要动脑子，你们就接受好了，你们就阿门阿门，那错了也阿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就是你要灵里来理解神的话语，要真的懂得主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要听。这就是耶稣针对这些个假冒为善的人，入口的不能污秽人，那就是回答你，你说错了，没有错，门徒没有洗手，并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就是真正污秽的人乃是出口的。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不服啊，你知道吗？意思说他们不满意啊，你这个讲话他们不满意。但结果呢，耶稣还接着，耶稣就针对他们说，这个话也是针对这些个法利赛人，凡什么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是指着谁说？就指着法利赛人。意思说，你今天你劳苦，你栽种，你这个不是生命的种子，主的话没有真的接受到你的心里去。因为前几天不是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撒种比喻什么意思？主的那个生命的道，活泼长存的道，要真正撒到我们心田，你真正用诚实善良的心接受主的道，这个是什么？这是天父所栽种的，天父所栽种，因为道是出于神，那就能够蒙恩。但是不是天父所栽种的，那就是说你今天里面长的是荆棘蒺藜，你长的东西是什么？是败子，你长的东西根本不是出于生命的东西，有一天要被拔出去。当然我们想，这个就指着法利赛将来的结局。所以耶稣说，任凭他们吧，他们不懂就不懂啊，他们不服就不服。下面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又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不要做瞎子，更不要像法利赛人，自己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教导别人。因为前面不是吗？把什么？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自己就瞎，还要领人走路，走瞎路，那不就是两个一块掉在里面，什么也得不到。那所以你看看耶稣指责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来告状，结果呢，耶稣倒是指责了他们一大堆的话，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主啊，从来没有一点通人情，或者这件事啊，是是是，要我们的话，是是是，下回注意，我教导门徒，叫他们洗手就算了，不是这样。耶稣的话每一次都讲得非常深刻，而且一次不放过每一次的机会来教导众门徒，教导众人都要明白究竟什么是污秽，什么是不污秽，什么能够污秽人，什么不能够污秽人。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主耶稣所指责法利赛人是什么？借着遗传废掉神的诫命，还有呢，非天父所栽种，所以终究要拔出；还有呢，瞎眼领路，假冒为善。所以指责法利赛有这么几条：伪善的敬拜，伪善的敬拜，那就是借着什么？ 借着古人的遗传啊来废掉神的诫命，而且是下次领路。所以耶稣把他们的这个什么他们所犯的罪和他们的结局都摆在我们面前，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个瞎子。我们怎么就不瞎？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主的道接在我们心里面，啊，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是我们那个明白，听而明白，我们就不至于瞎眼。如果听了半天从来也不问个究竟，也不好好的来什么呀，来思考，那你到底明白没有？结果还是个瞎子。啊，瞎眼瞎子的意思什么？就是不能够遵守主的命令，不能够遵守，看不见嘛，看不见乱走，走错了路，甚至掉下去，掉到坑里面去，还要去引导别人，所以这法利赛人罪更大，错上加错。所以底下我们看，彼得就问耶稣了：“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大家猜猜哪句话彼得不懂啊？就是十一节。因为十一节这个句话里也比较含蓄一点，这是一个比喻式的，所以彼得就说呢，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到底什么是能够污秽人，什么是不能污秽人。那耶稣用这个什么入口和出口，那真的就这句话，如果不像下面耶稣不解释，一般来讲我们实在也不懂什么叫入口啊，什么叫出口？又是入口嘛，就不能污秽人；出口嘛，就能污秽人。所以我们想，我们也应该效法这个彼得。彼得是爱讲话，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带头讲，但是讲的对也应该问呢。你不问你怎么明白？是不是？这个不算他多嘴吧？我想这是好的，因为问不明白就问。要我们的话啊，也不明白，不明白拉倒。是不是？彼得问，是不是？底下耶稣就讲了。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污秽人，什么是不是污秽人，你看多清楚。是，所以我想这个对门徒来讲也是很要紧。既然做耶稣的门徒嘛，要追求什么？追求真诚的敬拜。所以这个给我们再加一点，什么是真诚的敬拜？就是除掉里面的污秽，这就是真诚的敬拜，也就是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要穿上圣洁的装饰。在诗篇里几次都提到我们要什么呀？要穿上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进到神的殿里。你要追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不然我们怎么见主？我们又要祷告，又要做见证，又要去拜访，又要去讲道，我们里面还污秽，所以天天时时我们都要追求圣洁。所以下面耶稣就解释了，我们看一下啊，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但是耶稣还是耐心的解释给他们听。耐心的解释，到现在还不明白，不明白怎么办？听啊，好好的听。所以耶稣刚才前面讲的很好，你们要听要明白，是不是？不听就不明白。你说今天我们怎么听？我们好好的读，读了再读，圣灵给我们解开。那当然我们彼此教导啊，彼此用主的话来劝勉，我们总要听，而且呢还要明白。这个明白是就是说我们听了以后谦卑的心领受，那谦卑的心来领受，来领会主的话，神把圣灵灵里的那个属灵的理解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底下十七节就是耶稣解释了什么是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能污秽人。下面耶稣说，岂不知凡入口的是什么？就是吃下东西，是不是入口的啊？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你看多简单。那运到肚子里又落到茅厕里，那么这个不能污秽人啊，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污秽人，这个不但污秽人，这污秽人的意思包括污秽自己，自己不圣洁，而且呢连累别人，影响别人。比如你骂人，你恨人啊，你这个对别人都有影响，更何况凶杀奸淫苟合一切的罪。这里大家数一共几个？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都是从内心出来的。那你说我偷人东西，那你行为，但是你的偷是因为你里面的贪，是不是啊？你奸淫，有的人没有犯奸淫，但里面有淫念，你这个里面的思想污秽邪恶，你不对付的话，那么你以后就变成行动。所以耶稣就讲的从内心里做起，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怎么样污秽人？这些事就污秽人，所以心里发出什么？一共七样。然后耶稣就说：“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误会人。所以一直到二十节为止，耶稣还是针对法利赛人的一句话，你这么样来责备，你这么样来批评论断，对不对啊？不对，怎么不对？要解释，要说出道理来，而且指责他们的毛病，他们的这个根子在哪里。所以法利赛人是什么呀？就是舍本求末，追求皮毛外表，没有从根本上来追求。所以耶稣的话，每一次耶稣要么不说，说了就从里面，叫人从里面做起，从内心做起，从根本做起，这是真诚的敬拜，是真诚的。所以我们看第一个什么，就是恶念。恶念就包括很多了，你里面对人不高兴，里面有什么各样的思想意念，里面的罪，自私的罪，恨人的罪，不饶恕人的罪，贪心的，都从恶念，都从这个恶念里来的。底下呢，凶杀，哎呀，这个里头就想杀人了。你说怎么他怎么就杀人了？那该隐怎么就杀亚伯了？他从心里怎么先对他记恨？因为记恨，好了，我逮着机会了，我就要把你杀掉。你是我眼中的钉，我就要把你杀掉。所以有凶杀在里面。所以凶杀哪里来的？恨人。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告诉我们，凡恨人的，就是恨弟兄的，就是杀人。恨弟兄就是杀人，所以从哪里来？从内心出来的，从内心出来的。奸淫也是这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律法上说不可以奸淫，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说？凡看见什么妇女就动淫念的，你已经和他犯奸淫了。这么厉害呀、这就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看，从这七条里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就是成全律法。怎么成全？因为律法的话告诉你，你外面不做，那你就等于守住律法了。你不要什么，不要奸淫，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做假见证。这可能你外表没有做，是不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外表也做，是吧？可能你外表没做，但是你内心里去条条都犯了，样样都有。所以说呢，要从里面做起，这才完全律法，这样才真正的守住主的话语。要从内心做，而且要靠圣灵做，要靠恩典，我们要守主的律法。所以这七个方面恶念、凶杀、奸淫、苟合。苟合是什么？那就是无论是这个对同性或者异性，一切非法的、不正当的这种性的行为，邪情私欲都是苟合。偷盗，把别人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了，偷盗当然有各种手段。有人是一种什么贪污的性质，实际也是偷盗，把这个账改了就算我的了，贪污或者公款就把它变成自己的了，这都是偷盗的行为。所以十条戒这里头就是包括违背了十条戒。十条戒告诉我们，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还有不可贪婪别人的什么妻子、别人的东西，这些都不能贪婪，不然的话你都会变成偷盗。贪的一个结果就是偷。你怎么样不偷？也只有从里面要对付，靠主对付我们里面的贪心。因为你贪心的一个结果什么？他那个行动就是偷。下面呢，妄证。什么是妄证？就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在箴言第六章也讲到，在十条诫里也有，不可作假见证，作假见证陷害人。什么是谤读？谤读也就是残谤，谤读就是残谤，背后毁谤人，毁坏人的这个名誉等等，这个就是谤读。所以这期是误会呀、误会，误会自己也误会别人。所以耶稣说什么？这个是误会人。那误会人怎么样？我们就要从里面追求，我们要除尽，靠着什么？靠圣灵，借着他的光照，借着主话语的光照洁净我们里面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洁净有三个方面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洁净？我们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不能得洁净有三个方面。第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血洗净我们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死刑。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九章的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把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的心就是里面的东西都给我们 点，我们怎么得洁净？我们除了靠宝血以外，我们怎么得洁净？圣灵，圣灵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圣灵。今天我们活在什么？我们是活在圣灵的时代，我们随时求圣灵光照，求圣灵洁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那就是灵前六章十一节，我举一个例子啊，圣灵的工洁净的工作在圣经上很多方面，比方说圣灵的更新也是洁净的意思，是我们的心都变成一个新的心。圣灵的更新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这里呢是灵前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下面听，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主的灵是我们被洗净，是我们天天要用主的灵，借着主的话。第三就是主的道，就是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用水借着道把教会什么洗净，主的话洗净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二十六节，我看一下啊，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一切的罪污。那需要什么？用水借着道，特别点着借着道啊，主的话语啊。所以我们里面难免啊，你没有七样，你可能也有一样两样吧。我想谁也不敢说我一样没有啊，别的没有，我们这个恶念太败坏了，一个思想来了，这个思想就是自私的思想，这个思想就为自己，这个思想啊就是怎么样的，这个好虚荣啊，或者这个思想呢就是污秽的思想，恨人又来了啊，批评论断，我们常常嘴巴没有讲，心里头你看他一点不怎么样，那批评论断，这些恶念怎么办？靠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借着主耶稣的道洗净我们，靠着圣灵洗净我们，天天追求里面的圣洁，这就叫做洁净内污，叫我们不要再污秽人，污秽了自己也污秽别人。所以教会是一个整体，我们要圣洁，我们自己圣洁，神的家才能够圣洁，我们本身每个人追求圣洁，神的教会才能够圣洁。因为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一个被提的教会，成为羔羊的心腹，所以一定要追求里面的圣洁。这就是到二十节为止，耶稣反复的讲到了法利赛人他们的罪，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污秽啊？就是说真诚的敬拜与伪善的敬拜。好，下面我们看第二段，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这是第二段。这个第二段啊，突出的讲到什么？讲到迦南人的信心啊，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个迦南妇人没有告诉我们他就是谁，他就是外邦人，迦南人，迦南人当时就是外邦人。这个妇人的信心被耶稣夸奖，所以我们要效法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在于什么呀？他恳切的求，他认识自己不配，但是他抓住神的恩典不放。最终他得到了没有？大家说他得到了吗？他得到了。我们祷告呢，祷告又不恳切，马马虎虎也可以，要不要也没关系。所以这一段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考验这一个人的信心。耶稣常常试验人，我们开始祷告，可能你祷告了十次吧，前三次好像没有主没有回答，其实呢主在考验我们的信心，锻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要一直要祷告进去，要信到底，要求到底，你看你得到不得到。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耶稣夸奖迦南妇人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啊，这个迦南妇心就是特别从他的祷告，他的呼求，那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学习他的祷告。你别看我们都觉得我们会祷告，实际上我们的祷告一点都不没有像这个迦南妇人这么样的简单的信心啊，这样的什么呀？奋力的抓住主，这样的信心太宝贝了，是什么？祷告的信心啊，在祷告中我们要学习他像他这样的信心。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推罗西顿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的这个靠西北部。这个就属于外邦了。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你看他对主有一定的认识，他知道这位来到这里的人他不是一般人，他是大卫的子孙。 表示什么呀？他是正式的王统啊，大卫做宝座的一个子孙继承人啊。你是个什么呀？你是个大卫的子孙呐、啊，你是有能力的呀，你不是一般人呐、啊，你是王啊，你是犹太人的王。那、啊、他对主有一定的认识，他说可怜我，可怜我，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病，但是他亲生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所以江南夫人的祷告就是一个为人代祷的一个很宝贝的一个榜样。女儿很苦，她怎么样？她来求主。她这样的求主说明什么呀？说明她有信心，她知道来求耶稣一定，她一定听了很多的见证。什么？因为耶稣到处都是一病赶鬼的，她知道这位耶稣来到这里，他一定会把我女儿的这个身上的鬼也能够赶出去，因为他甚苦。大家看到这两个字，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有没有把这种情景告诉耶稣？我的女儿被鬼附了，甚苦。今天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弟兄，就好比我们的儿女一样嘛，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在南京的啊、嗯，或者是在哪里的，在美国的也有。那么这两天我们听有一个弟兄非常苦，也是被魔鬼撒旦折磨，叫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念书也没有信心。那怎么办啊？怎么样？可怜我，可怜我。他就没有别的求，就求可怜我，意思说你来医治我这个女儿吧，啊，你来救救她吧。底下呢，我们看二三节耶稣的态度啊，我们看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一言不答是考验谁？是考验这个迦南妇人，但是同时也是考验跟着耶稣的门徒。你看这一段，你特别看门徒的表现，第二段第三段都可以看到门徒怎么样。所以我今天特别把门徒所说的话我把它画下来，来对照对照我们自己。耶稣一言不回答，门徒说话了，门徒怎么样？门徒不是说替迦南妇人说点好话的，不是。大家看门徒怎么说，门徒近前来求他，你迦南妇人求，我也来求。他求什么呀？他说啊，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意思说烦死了，烦死了，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哎呀，我说这个门徒们呐、啊，跟了半天耶稣一点主的心都没有，他一定想耶稣都不理，一定是耶稣也不愿理他，因为他是外邦人，是不是？因为当时耶稣收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不错，救恩是先领导犹太人。耶稣不一言不答，并不等于耶稣就不爱这个迦南妇人，也不等于耶稣后来我们看到果然耶稣后来医治了他的，是不是？耶稣成就了他的心愿。可是门徒呢心里这么想，耶稣都不理他，算了，叫他快走吧，不耐烦的态度，毫无爱心。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门徒的心是什么心，门徒的心和耶稣的心真正的不同啊。耶稣的心是什么心？门徒的心什么心？自私的心，无怜悯的心啊，毫无爱心啊，对外邦人有成见，瞧不起外邦人。一看一个迦南妇人，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他们是以自己为什么为优越，而且呢是瞧不起外邦人，把外邦人都当作狗一样，理都不理他们，连撒玛利亚人他们都不理，何况外邦人啊。所以犹太人是这样，所以在门徒的心里有什么？有成见。在门徒的心里有什么？有自以为意。在门徒的心里有什么？瞧不起人，毫无爱心。所以一个根本的就是没有神的心，没有主的心，没有爱，没有爱就厌烦，一切的喊叫喊叫喊什么呀？打发他走吧。哎呀，这样的态度，那么也就是对于人家的女儿有病无动于衷，这心好硬啊，这心真刚硬。哪怕你求就行了，耶稣啊，你别不理啊，你求就行，他都没有这个心，他以为耶稣真的就不理呢。所以我说耶稣不理，不但是考验谁，考验迦南妇人，实际也是考验的门徒。底下耶稣又说了一句话，我们看啊，第一个态度是耶稣一言不答，第二个态度是什么？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这句话说也没有错，但是呢实际也是在考验人呢，考验这迦南妇人。意思说耶稣这次第一次来到世上，主要的是先往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工作，救恩先临到犹太人。那也就是说你不是以色列人呢， 你不是以色列人。底下那妇人就来了，我们看看二十五节，那妇人就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第一句话是可怜我，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现在来了，来了怎么样，而且拜主，多么谦卑，多么诚恳啊！而且呢他是什么态度啊，是奋力的抓住主，你一定要给我的女儿治病，是的，来拜主，而且说主啊帮助我。所以至终啊，这个迦南妇人蒙恩，她的女儿也蒙恩，实在是因为她的这个诚心恳切的心，迫切的心，抓住主不放啊，主不理他也没走掉，你看见没有，要叫我们的话，你不理我走了，我们常常有很大的自尊心，是不是啊，我叫你一声你不理，你不理拉倒，或者我叫你好多声你不理我就走掉，他没有，他还过来，他还拜主，他还再求主，我们也要这样。那我们常常祷告祷告，似乎主不理，其实好像是神没有回答，实际呢神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信心和你祷告的爱心恳切的心，是吧。底下呢他就回答了啊，他回答说啊，这个他是谁呀、啊，还是耶稣说的话，是不是？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没有说好我去帮助你，耶稣又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好比这个东西啊，那当然了，做父母的就是给儿女吃嘛，那享受这个福分，享受这个救恩的意思啊，怎么呢丢给狗吃呢，其实在英文里就是说不可以把儿女的饼给他们的狗吃，就是家里的小狗，自己家里的狗，那孩子还没吃呢，怎么能给狗吃呢，这也是一般咱们随便怎么讲也是这样，是不是，当然给儿女吃，但是你看看这个妇人怎么回答，非但回答的太有意思了，我说是不是，叫他这么说的主耶稣是不治也得治，不来也得来，不答应也得答应，这不就是考验出这个迦南妇人的心，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呢，这个狗在就不离开这个桌子，你们吃你们吃够了，我们也得吃点剩下的，你说他说的对，真对呀，是不是，那就是说这个妇人他明白，我就是个狗，我是不配的，我是外邦人，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是故意骂人，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考验人，就是说到你确实是本来耶稣来就是为了犹太人，你确实是外邦人，但是呢考验你，你是不是有信心，你是不是肯接受，肯接受这个恩典也给你，因为狗也吃碎渣，那狗也吃碎渣也有份于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他竟然说这句话，就是说我不放过，我就是个狗我也要吃，要吃什么，吃你桌子掉下来的碎渣，你总有掉下来的碎渣给我们吃，我们看看各个家里，美国特别明显，家家都有狗，但是他们非常爱狗的，他们当然了吃完了就给狗要预备吃的，是吧，主的恩典更是广大无边的，是吧，主的恩典是广大无边的，那主是先来拯救犹太人，但是以后呢我们看到主的心是愿意外人得救，那所有外邦列邦列国都是主要拯救的，所以底下耶稣就说什么，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称赞的啊，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那这意思什么，这意思是你的信心大过了这些个什么犹太人，犹太人都没有这个心，没有这样的恳切的求，也没有这个信心，你这个信心这么大，所以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这就是答应了他的祷告啊，所以这一段很简单，但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要学习迦南妇人的祷告，为别人代求要这么求，哪有神的爱在里面，自己的女儿啊病得甚苦，你要这么求，不是求一次两次不答应我就走掉，就是不走，一直求到底，终于蒙了恩典，照你所要的就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信心多么大，是不是，耶稣也没有去也没有看见这个女儿，当然在家里了也没有把她带出来，但是耶稣说话这个时候女儿就好了，那这就是信心的果效啊！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学习迦南妇人信心，也让我们看到门徒的可怜，跟了耶稣跟了半天耶稣啊，又打发人走， 那我想如果是门徒遇见的话，这几个江南夫人也给打发走了，一定打发走了啊。所以门徒还真是没有资格受差遣，还要好好的学习。学什么？学爱心，学主的心。跟了半天主，你要学主的心。所以耶稣带着门徒走遍各地，耶稣的工作，耶稣的脚踪，耶稣的一举一动，就是让门徒来学怎么样传道，怎么爱人，怎么救人，怎么帮助人啊，怎么回答这些人。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是一小段，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啊，这一段啊和前面也有很像啊，十四章也有，但是是耶稣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二十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可能耶稣太累了，要休息一下。但是怎么样？接下来很多人来到他面前。那所以说，主走到哪里就是很多的人，所以多少的困苦可怜。所以这里说有许多人到他那里，不但许多人自己来了，而且还带着就是抬着来的，抱着来的，总之各样的方法把他们带来，有瘸子，有瞎子，有哑巴，有残疾的，好些别的病人，别的病人都放到耶稣脚前。这些人可能有的根本不会自己来，自己又走不动啊，还需要人家把他抬来。这里告诉我们，许多人来到耶稣那里，而且带着。我们有没有带？这个带着是什么意思？就是爱心的带领别人，把人也带到主的面前来蒙恩。我们要带。所以许多弟兄姊妹，你看现在的教会很多人什么都是这个什么呀，开车啊，特别买一个 van， 买一个大车，接他家里就三口人，买个大 van 干什么？带人啊，把许多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来，这就是一个带。是不是？还有我们打个电话啊，你这里边一定要来，这也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还有什么叫带？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在许多的病人，他有这样的病那样的病，许多人绝症，许多人残废，许多人根本不能走路，你要把他在带祷当中也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耶稣面前，都放在他脚前。你看见没有？放在谁的脚前呢？耶稣的脚前。放到耶稣的脚前，就等于把人带到基督的宝座前，带到基督的宝座前底下呢，他就治好了他们，他就治好了。今天怕的是我们不肯带，或者你就带你自己来，带了半天带谁来？许多人困苦可怜啊，在这里很多人没有车啊，在这里很多人呢冷淡，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底下一句大家念，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走到哪里是神得到荣耀，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但是我们不肯带来，许多人在他们身上看不见神的荣耀，他们还是个瘸子，还是个瞎眼，还是个一个残废。当然这里也包括许多邻里的什么瘸子。什么叫邻里的瘸子啊？知而不行，不会遵守主的命令，不会走路嘛，不会走天路，不能够遵守主的命令。什么是瞎子啊？那就是说灵眼瞎了，只知道爱世界，只看到世界好，看不见这个将来那个永远的盼望，这就是属灵的瞎眼。什么是哑巴？不会祷告，不会做见证，也不会赞美，是不是？这就是哑巴。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有残疾的，当然有各种残疾，他都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也需要主的爱。求主给我们有主的心。所以我想读了半天这张圣经，我们要得什么？要得主的心，要有主的心，要学习有主的心。主虽然很劳累，刚刚上山坐下，马上这么多人来，耶稣没有说你们先一边去吧，让我休息够了，耶稣没有，耶稣立刻就治好他们一切的病。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第三段可以说到主前得医治，第三段的题目就是到主前得医治。最后一段的题目啊，我们给他起个题目是什么？就是从三十二节开始，最后一段题目是破碎己怜悯人，就是主耶稣亲自给门徒再次做榜样。其实前一章耶稣叫五千人吃饱，难道门徒不知道吗？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五个小饼两条小鱼，我们昨天解释了，按英文圣经那五饼二鱼是小，两个小 五个小饼两条小鱼，耶稣闻了什么？在耶稣的手中祝福掰开，竟然让五千人吃饱，而且是除了妇女孩子，男丁就有五千。现在又面临着这么个问题，门徒还是什么呀？还是说一些个没有信心的话。所以我们看这些个门徒，真的就是没有组织心，又没有信心，又没有爱，所以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大家看一下，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耶稣对谁说话呢？这第一句告诉耶稣对谁说话，对门徒说话，是不是？那就是说的耶稣，这些人跟着耶稣一天，跟着耶稣，耶稣又讲道又治病，已经几天了？大家看，已经几天了？三天，又听到又治病，大家高兴不得了，大家都顾不得吃饭了。也可能三天嘛，可能有些人带着吃的也都吃光了，是不是？你就说带吃的，他也不能吃三天没吃光，更可能有些人根本没有吃，因为太快乐了，跟着耶稣太美了。所以耶稣这里怎么样对门徒提出一个课题，所以耶稣常常要考他们，要问问他们。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一开头耶稣我怜悯这众人，那就考验门徒有没有怜悯的心。耶稣说：“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你看这句话，耶稣蛮有怜悯。我们大家想想耶稣怎么说，应该耶稣这句话把门徒心都应该感动了，可是门徒的心呢，铁石一样冷酷无情啊。大家看看门徒怎么说，耶稣的话和门徒的话你做个比较，大家看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怜悯这些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了，没有吃的，肚子都饿了，又困乏了，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路上啊他们吃不消啊，在路上走不动啊，他们要倒下来了。”门徒说什么？我们在这个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你看看门徒的口气，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么多人能够吃饱啊？意思说根本不可能嘛。意思说耶稣这有点什么，又怪耶稣又怪门徒啊，不，又怪这些人老不走，又怪耶稣，你今天你让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吗？这个地方是野地，意思说又买不到东西，又找不到商店，又找不到餐馆，是不是？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啊？反倒去问耶稣，是不是叫我们叫这许多人能够吃饱呢？还要问问耶稣了。就是门徒们呐、啊，跟了半天主白跟，没有主的心，既没有这个话就反映出他们没有信心。为什么？前面耶稣叫五饼二鱼叫五千吃饱，你忘记了，没有信心，还是看环境，还有什么？没有爱，信心和爱心一定是连着的，是不是？没有信心也没有爱，所以就这样的回答耶稣。底下耶稣也没有责备。耶稣还继续问他，因为耶稣整个的心就是装着这么几千人，不是少数啊，多少人呐、啊？除了妇女孩童有四千人，起码有一万人，这是最起码的呢。这么多人，耶稣怎么忍心叫他们饿着肚子？所以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啊？”他们说：“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那意思说就这么点有什么用啊？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大家排好队坐好，就拿着七个饼几条鱼注谢了掰开，这个掰开就是主把自己完全的破碎，主为我们上十字架，叫千万人因着他得到生命粮。但这里呢，耶稣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掰开，门徒呢就是不肯掰，不肯破碎。什么东西不能破碎？就是这个老我，这个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破碎啊，所以我们不肯破碎，别人就不能吃饱啊。所以真正到主耶稣死而复活，门徒被圣灵充满，经过马可楼大大改变，各个破碎。所以一讲到彼得，一讲到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那不就是吗？彼得就成了五饼二鱼，彼得就成了这七个饼几条小鱼。真正破碎的人就能够几千人因着你就能够吃饱。那同样还是这个彼得，在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表现，这些门徒里当然包括彼得，当然也包括其他的门徒，都是这样。所以需要生命的改变，生命的破碎。耶稣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所以我想这个神迹 出现以后，这些门徒多惭愧，有没有惭愧啊？那叫我觉得惭愧死。那前面一门徒说什么，这个野地哪里有东西吃啊，那意思是叫他们快点散开，快点走吧。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门徒都吃，而且吃饱了啊，不是什么样的这个象征性的这么点点滴滴尝一口，不是，吃饱了，吃饱了，这些里面有多少多少年轻小伙子啊，这个饭量很大的人呢、啊、是不是、啊、而且当时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农民呢、啊、都是什么打鱼的出身呢 啊都并不是是城市里头很斯文的人呢、啊、很多人饭量都很大的，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下零碎，装满了多少，装满了七个筐子。刚才是昨天的圣经啊讲到十二篮子，是不是十四章讲到十二个什么十二篮，据说呀筐子比篮子大得多，所以这七个筐子也不少，因为什么筐子很大，不是篮子，不是一般的篮子，筐就是大筐的意思，装了这么多，剩下这么多啊，这个门徒的信心呢、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真是要信，相信我们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啊？你里面没有爱，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你里面有真的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有爱，你就会祷告，你就会求主，你就相信。所以一个根本问题就没有主的心，没有爱。但许多的难处都告诉我们，你有心的话，你就能够面对着困难，不怕。有爱，你没有爱，什么都是问题，样样不能解决。算了算了，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这张圣经不要白读，很平淡的。你看四福音都很平淡，谁不懂？但是求主让我们得到主的心。明白主的心，让我们有主的心。所以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多少？四千。除了妇女孩子有四人，你可以想有多少？四千，那么起码有一万多人。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又过海，又过到 对面那一岸去。所以耶稣来回的坐船过海，又过来又过来，为了什么？为了解救多少困苦的人。有的说耶稣过海就为了解救一个被鬼附的人，耶稣也要过海。这个过海就是当时的加利利海，据说加利利的海风浪特别大，常常有变化，但是耶稣不怕。耶稣就是 啊不辞辛苦，不怕一切的劳苦啊，就是走遍各城各乡，为了解救人，为了帮助人，一并赶鬼拯救人，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人啊。所以门徒呢也跟着耶稣走来走去，所以要训练他们，要得到主的心，要有信心，要有爱心，更要有主的那一个怜悯的心。那所以最后一段就是破碎己，怜悯人。这个己不破碎，你不会怜悯人，大概只怜悯自己。我想啊，门徒一定自己肚子饿了，快走快走，最好他们都走啊。有的地方福音不是福音书上就讲了，请耶稣啊，快打发他们都走掉，走掉了我们可以安静自己吃点东西。所以求主把我们自私的心、为己的心都拿掉，不然的话我们读了很多圣经也没有什么价值，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要学真正的东西，就是有主的心。那第一段是让我们追求一个内心的圣洁，让我们有虔诚的敬拜。那后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主的心，要怜悯人、关心人啊，不要像门徒对迦南妇人的态度，也不像门徒对这些个啊这几千个人的态度啊，让我们真正的体会他的心啊，才能够真正的做主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就要像耶稣。主耶稣的十五个脚松啊，最近我们也读了啊，求主给我们有他的那个爱的脚。